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还要谈注意手机安全。从1999年720到现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在明慧网上查一查，有多少事情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注意安全，尤其是不注意通信方面的安全而出的问题啊！每一次的事情都是一次血的教训，给我们正实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一想起来这些事情，我的眼中流泪，心里都流血。前一段时间吉林市出现过对大法弟子大规模的绑架，不就是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不爱走路，图方便，图省事儿，长时间频繁使用电话联系，在电话里什么都说，被监听，继而被跟踪，被蹲坑，甚至很多人被绑架吗？还有几次大规模的迫害也是这样的原因。在我们当地以前出现的有数名同修被绑架，不也是这样的原因吗？损失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这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但看我弟有的同修好像已经忘记了以前的教训，又不理智了，又忘乎所以了，在电话里该说不该说的又都毫无顾忌地说起没完没了了，以前的事情好像与他没有关系。有的搞技术的同修拿个电话随便走，去别人学法点和资料点也带电话，而且带电话也不知道在去之前把手机电池先卸下，在有的学法组或者资料点随意接打电话，还把同修电话号存储手机里那么多，一提示他要注意这些事情时，就很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电话已经加密了。同修啊，您难道忘记了几年前和其他同修在一起安锅时，就是不注意安全，在电话里毫无顾忌的什么都说，被监听，被跟踪，被绑架，在邪恶的黑窝承受不住什么都说了吗？教训还在眼前啊，怎么又忘记了呢？还有以前做单方面协调的同修，什么事情做起来不管不顾，心血一热起来做事就好走极端，结果被邪恶迫害几次，他的妻子已经被跟踪了，夫妻俩可能都察觉到了，也不注意安全，还到处找同修，最后他妻子家门钥匙被恶警抢去，骗开了他家门，自己被绑架并劳教，影响了救度众生，影响了当地正实法，方方面面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些事情想起来都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师父在法中多次讲得明明白白，我们为什么就不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呢？为什么还要坚持自己呢？当然不是指责同修，更无意批评同修，谁也没有这个权利，但我们是同修一部大法，同拜一位师父，我们是同修啊，我们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对同修的安全负责，更要对本地整体正实法和救度众生负责。不注意安全的事情接连的出现，同修在明慧网上已经有过非常多的深刻剖析了， 我们虽然不能像常人讽刺别人说的那么难听，既吃不记打，但我们也真不能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啊。这样的事情不时出现，究其原因，我看可能就是一些心促成的吧。一是感觉学了大法了，就如同上了保险了，就一定什么事情都不会出了，旧势力和黑手烂鬼就不敢迫害了。二是学法不深，做事好走极端，不管不顾的。三是一听师父说正式法时间不多了，怕落下，怕自己正式法缺相，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出现不理智热血沸腾之举。还有就是显示心和欢喜心作怪，喜欢和别人不一样，总想出风头，要鹤立鸡群。再有就是感觉我是大法弟子，放眼宇宙我是最珍贵的生命，就有点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了，有点飘飘然的感觉了。而全然不想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应该是什么心理状态和什么行为了。再有一点，可能我说的不准确，就是感觉修炼这么长时间了，感觉自己能力大了，有本事了，无意中行为上有点超过大法了。可能这样的想法自己表面没感觉，但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思考原因，也不外就是同学们在明慧网上谈的这些，在安全方面以后如何杜绝这些事情的再度发生。还是老生常谈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是用心去学，而不是表面读读书看看法就算了。一定要遇事向内找我们自己，向内修我们自己，用法来衡量，而不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更不是自己随心所欲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要把自己摆在法中，在整体里，绝对不能把自己摆在法外，在整体之外。因为师父在每一次讲法中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告诫我们，一定要向内找，看自己哪里不对，以法为师，那我们就应该不折不扣地遵照师父的法去做，师父怎么讲的我们就怎么做，才是真正理解法，才能真正按照法去做，才能少走弯路，减少损失。在此我想还是再提醒有这样行为的同修，以后去学法点或者资料点不要再带手机了，就是带着也应该提前卸下电池。负责技术的同修也不要把同修的电话号存储了，看见有的同修不考虑别人的安全，随便带手机来参加学法，还在点上随便接打电话，看见有的负责技术的同修又在犯以前的同样错误，好了伤疤忘了疼，很为这样的同修着急。以上说的话可能有的尖刻了些，但也是为同修考虑，为学法点和资料点考虑，也是为我们整体考虑。说的话多数都是以前同修说过的了，在这里又说一下，也就是再提醒大家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将神谕公盘送到深山里的千家万户。这些年我就一直在城里当保姆，保姆工作时间长，自己支配的时间少，我想乡下大法弟子少，我就选择到乡下去救人。我的愿望是把神谕光盘送到乡下的千家万户。2011年，我用积攒的保姆休息日到老家乡下面对面送神运光盘，老家方圆几十里我基本上都跑遍了。2012年，我想把神运光盘传到外地的山区，这些地方都是我从来没去过的。山区的路可不像平原的路好走，而且又贫困，有影碟机的人家很少。一次沿着一条路走，越往里走山越大，走了很远很远了，才发了30多张，大山里没有出路了。我问当地人，说只有倒着走回去，我想走进来脚都走痛了，倒回去太难走了，太浪费时间，还有很多碟没送完呢。忽然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他说等一下出山，坐我的摩托车一起出去到山区送神谕光盘，别的辛苦我都可以克服，但是返程很困难。但是我每次进山就没想这么多了，只想着往山里走送神谕光盘救人， 越深的大山，我越往里去。我想，这些地方很少有大法弟子来，我来到这里，就是这里众生得救的希望。有时走进去整整一天，走了几十里山路，返程的话，离搭车的地方有几十里路，天色也晚了，我也不知如何是好。慈悲的师父时刻都在呵护弟子，每次都奇迹般的给我派来了车。一次，一辆进深山收废品的三轮车停到了我身边，车主说太难走了，我来捎你出去。还有一次到山里发神运光盘，往里走了几十里山路，没有路了，又要往回走才能回去。山里人说有条小山路，四里左右没有人，都是大树，你走不过去的。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不怕，我一定能顺利走出去的。小路只有一双脚宽，很崎岖，全是密密的大树，走进去阴森森的，很吓人，如同到了阴间。如果不学大法，我是不敢进这样的山的。我边走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不知道走了多久，一抬头发现山脚下一条水泥路，也有了人家。一次背着沉甸甸的晚会碟到乡下，远远地看到一条两米长的黑线横在我面前，仔细一看是一条漆黑的蛇。我就念法轮大法好，它慢悠悠地挪开。我想不能耽误时间救人，否则今天碟送不完的。我屏住呼吸，从蛇挪出的地方绕过去。今年夏天高温，数日不下雨，大家都热得躲在房里不出门。我想再热也不能挡住大法弟子发神运光盘救人呐。我一如既往地利用休息日到乡下送神运光盘。乡下的人家大部分都关着门，我喊门也很少有人出来。顶着烈日走，那个热真的是让人窒息。有报道说打个鸡蛋在地上就熟了，一点都不夸张。但是我心里明白，我们大法弟子的功是能够抵抗严寒酷暑的。大法弟子救人不容易，拿到神谕晚会碟的世人也被感动了。有的说这么热会热死人的，你还出来送给我们碟呀，谢谢呀。有的要我进屋休息一下，喝杯水再走，还有的要留我吃饭。有的本来不要光盘的又追出来说，这么热的天送来都不容易，给我两张，我还要送朋友一张呢。在师父的加持下，这几年我到乡下面对面送神运一直比较顺利，已经面对面送了几千张了。也经常碰到人问这是法轮功的吧，我也不回避。师父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说法轮功的东西是最好的最难得的，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弘扬法轮功。对方就说法轮功这么好呀，那我也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毕燕的文章，慈悲劝退610头目。我于1997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在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下，多次被非法抄家、关押、劳教、诬判，遭受到恶党的种种酷刑折磨，历经艰险，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今天。现在要写，就觉得这十多年积攒的修炼故事真是太丰富，就在眼前像放电影似的，在此剪辑一部分与同修们交流，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一，被迫害中挽救公检法人员。去年底，我和几位同修制作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又再次被绑架关进了黑窝。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在家属和亲友们的正义配合营救中，40多天后以并夜的形式回家了。回家后每天除了做好3件事之外，就是抓紧时间查找收集相关法律资料，尽快整理出相应的真相资料。接下来我一边着手写辩护词，一边做好协调工作，为同修提供一些急需的破网软件等真相资料。一次见同修太忙，就想再多分担一些事做，同修说你能做的事我们却不能替代，公检法司特别是610等直接参与迫害的部门还等着你去向他们讲清真相呢。 师父借同修的口点醒了我，猛然间悟到，向直接参与迫害的相关部门人员讲清真相是我不可回避的责任，不可拖延。于是我首先清楚因过去曾多次被其迫害的怨恨心，牢记师父教诲，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澳大利亚法会讲法。由消极等待上庭辩护的观念转变为抢先主动出击的行动，尽快整理并设法打印好辩护词和相关信件及信封，给直接参与迫害的人员及相关部门头目每人准备好一份，设法尽量当面呈递，以便向其讲清真相。首战是到本辖区派出所，当天上午8:00多，派出所的大门虚掩，我左右观察打听无人，便推门进去，将事先准备好的几封真相信件放置于醒目的办公桌上，虚掩上门告别了。紧接着去了本市法院，通过安检进入办公大楼找院长，值班员说不在，那就到刑事法庭找本案承办人，也不在，只好请值班员将几封真相信件转交一下了。接着又去了本市检察院，先找检察长，接待室人员说检察长是人民代表选举的，谁想见就能见啊。我趁他们说话时正念清除阻碍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恶党邪灵及其一切邪恶因素，之后气氛缓和多了，我便问人民代表选举的人民检察长不见人民，那又去见谁呢？他们问你有啥事要找检察长吗？我说因为你们检察院向法院起诉我，状告我制作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我要找他论理，还有材料要送给他。他们说法轮功案子找某某某承办人就行了，我们马上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某某某在电话中问他是谁，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们，承办人说叫他把材料直接带到法庭上就行了。我马上告诉他们这材料对他很重要，必须在开庭前送给他，如若不送到他手上，我就没尽到责任。接待室人员马上传话给承办人，说他一定要送给你。承办人终于同意收下。另一封信，我又再三请他们一定转送给检察长，他们收下了。出了检察院，又去公安局，进了大楼，见到值班者，招呼道：“你们好，警官。”值班者问：“请问你找谁？”我说：“先找局长。”值班者说局长在开会，那我就先找国保大队长。他们中一人说他们在某楼，你不熟悉我带你去。进入电梯到了某楼国保大队，大队长不在，三位办事员正忙碌着，见有人来便招呼道你找谁。我问找你们某大队长，见是他们认识的人，便告诉我某大队长开会去了，某教导员多次参与和指挥绑架的作恶者在隔壁，挥手示意我找他。到隔壁办公室，见某教导员脸色一沉，开口就问判下来没有，你现在身体怎么样。我一直发着正念清除阻碍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恶党邪灵及其一切邪恶因素，等他稍停后我说还没开庭，身体虽不是很好，但必须做的事怎么也得做呀。说话间向他呈递上一封真相资料信件，信封上面醒目地打印着他的名字及职务，并祥和地告诉他家门老弟，我又没得罪过你，彼此能够多次相见都是缘分，没必要这样阴沉吧，大热天大老远的，我可是为了让你们早日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而给你们自己及家人留下美好未来，是为你们而来啊。之后气氛缓和了很多，他急忙拆开信件一看，问这是从民会网下载的吧。我说我自己的辩护词民会网上能有吗？当然只能是本人所写。他办公室的另一警察投来佩服的眼光望着我，我亲切地和他打招呼，你好小伙子，请问你贵姓啊？教导员告诉我他是某队长。哦，你好某队长，能认识你很高兴。别听他乱说，我不是队长，今天某大队长他们都开会去了，信件资料等他们回来我们帮你转，我们现在正忙着呢，没空听你聊，我送你下去吧，催促我走了。我乘电梯下来到了值班室，正在给他们讲真相，国保大队一警察急匆匆地下来催促我走， 看来他们全程监视啊。之后一位警察送我出门，他说都知道你们是好人，可我们要养家糊口，身不由己啊。我祥和地告诉他，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你在自己心里发一念，我要保平安退出党团队就管用了。他说好好好，保平安。出了公安局大门，外面骄阳似火，快中午十一点了，抓紧时间去偏远的看守所，交通很不方便。正在这时，一辆越野车启动后正在倒车，赶快上前打听到何方。打开车窗一看，原来是一位警察，一问正好同向，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真是感谢师傅的巧安排啊。谢谢您啊，小伙子。上车几句寒暄之后转入正题，帅小伙的名字肯定也很帅吧。小伙子高兴地说，小时候我妈妈给起的名字叫某某，还不错。嗯，你们的工作很辛苦啊，常在外奔波，安全更重要。听说保平安的秘诀和三退保命的消息吗？他马上说，单位买了保险的。我说，我说的是不花钱免费保平安。因为中共劫权建政60多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死8000多万同胞，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要灭他，包括其组织成员。因为我们当初加入其组织时举手宣誓把生命都要献给他，现在若不把其誓约毁掉，就会给他当陪葬啊。他说，以前听法轮功说过，没听明白，你也练法轮功啊？您这么好的人，说实话我信得过，请您帮我三退吧，谢谢您。好，又一位警察得救了。接着我对他祥和地说，大丈夫，全家的平安也是你的责任，回到家别忘将此重要消息和保命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告诉家人啊。知道了，不会忘，请阿姨放心。车行驶到了一小镇街头，几辆的士正等候着我呢。打的到了看守所，刚到就有人来为我开大门，门卫问，你找谁？预约没？找某看守所长，请问警官他在吗？他调走了。怎么他来任期还不到一年就又调走了？他的照片还贴在公示栏呢。上月刚调走的。那现在所长是谁呢？原某教导员在管。那我去哪儿找他？你去接待大厅看看。来在接待大厅见到某所长，我说，您好，您现在身体还好吗？嗯，还好。我说，您还认得我吗？你是？我是某某某。哦，你来看你们同修啊？主要是看您这位领导啊。我急转正题，我来告诉您一个重大好消息。啥好消息？现在已经有1亿4000多万人做了三退，不为邪党做陪葬，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知道您早就明白了三退的意义，您退了没？如没退，就在心里发一念，我要保命，立即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他立即点头，连声说道，对对对。说话间，我向他呈递上一封真相资料信件，这是我的辩护词，为了让你进一步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而给您自己及家人留下美好未来，特提前送给您，请您在百忙中挤出时间耐心看看。他高兴地接过信件，好好好，一定看一定看。本来想趁此机会当面向更多狱警讲清真相，可是见他们都忙碌着，便将剩下的几封真相资料信件送到值班室。你好警官，请您将这几封真相资料信件转交一下，上面都写好名字的，这一份留给你自己看吗？他乐呵呵地收下了，行，谢谢您。二，耐心讲清真相，慈悲劝退610头目。拜访了公检法、派出所、看守所之后，第二天又接连去了市委、市政府、纪委、政法委。因这些单位部门都是在不久前刚搬迁新址，不太熟悉，就先去较近的市政府。一问，市长、副市长都不在，只好将几封真相资料信件放值班室，请他们转交一下。紧接着乘公交车又去了市委，一进大院，首先打听610的卧槽。找上门一看，他们已不敢像过去那么嚣张和张扬，门上悬挂了好几个大吊牌，现在门上连一个吊牌都没有，搞得我走过头都不知道。问了几个部门后倒过来才找到，上楼才发现其办公室门框上 某某办的小门牌，一问见某主任正好在其位。某主任你好。他猛然间一愣，没想到我还敢找上门，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问你是。我顺势答道，我是某某某，早就想来看看你们，可你们搬迁后不知新址，今天为了让你们早日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而给你们自己及家人留下美好未来，经多方打听才找上门来，特意提前将我的辩护词送给你们，请你们在百忙中挤出时间耐心看看，别再给自己及子孙们留下遗憾。说话间向他呈递上一封真相资料信件。他接过信件说，一只手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太客气，我马上就看。随手拿剪刀细心地拆开信件，认真地看起来。信件首页首行下面是稍小一点的紫罗兰色的字，为了让你们早日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而给你们自己及家人留下美好未来，特提前将我的辩护词送给你们，请你们在百忙中挤出时间耐心看完，别再给自己及子孙留下遗憾。在场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凑在一起看。一位工作人员问，还是彩色的，你自己打印的？我理智地告诉他说，到外面打印的。他又问，几块钱一张？没等我回答，他们主任就说，他们同修打印的，不要钱。他们一边看资料一边和我聊。某主任问，你今天来有什么目的和要求？我对他祥和地说，我今天来所有的目的和要求都在那封真相资料信件里面，你们看后就都明白了。紧接着一位下属拿出笔和笔记本问，你最近量过血压吗？我平和地告诉他说，没有，早把这些事忘了。他又问，你老公支不支持你？我没正面回答，对他平和地说，其实我练功他也受益了，过去他经常生病，现在邻居都说他身体长好了。谈话一直都在祥和的气氛中进行着。我想到带去的真相资料信件还有一些没送完呢，我说我该走了。他们说还早，才十点呢。610主任说，你们在某派出所附近及一些大街小巷的店庄墙壁上贴不干胶，喊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等，整的清洁工忙不过来。我去美国等几个国家都没看见这些事。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说，如果恶党不迫害我们，如果我们也能像美国等10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那样上大街小巷游行，自由安宁地练功，能真正享有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的权利，也就用不着我们在店庄上墙壁上宣传栏以及任何地方贴不干胶了，也就用不着再去制作散发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了啊。所以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们才省吃俭用，想方设法冒着坐牢甚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去向不明真相的民众讲清真相，这是在还民众的知情权，并不违法呀。如果今天停止迫害，也就绝对不会再有这些事，那真是皆大欢喜了。所以祸根是江泽民及中共邪党，你们说是不是？他们听了沉默不语。一位工作人员又说，你们遭整了，到民会网上尽说些某姐及610主任整的。我笑道，你们不是凌驾于公检法司等执法部门之上吗？610主任面带苦涩地说，其实我们没有签字权，有很多情况你们并不了解。我见此情，怜悯地说，那你们就用不着再替邪党背黑锅了，赶快离开这个死亡岗位嘛。邪党卸磨杀驴你们是知道的。某主任没好声地说，我们都没说你们是什么，而你们竟然在这里过去过来都是邪党恶党的。那位工作人员说，那请你帮我们主任找份工作嘛。搞得那位主任很不好意思地说，不用，凭我的能力和资历。他是市政法委副书记610的主任，找份工作是不成问题的。我祥和地告诉他们，这个岗位虽然出身不好，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在这个岗位上的人既可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屠戮和残酷的迫害中接受恶党指使被迫犯罪而遗臭万年，但是也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此岗位上坚定地站在善良一边，敢于直面现实和自己的良知，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匡扶正义，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 承担起人民公仆应有的历史责任，积存无量功德而万古流芳啊，何去何从皆由自己选择，好自为之吧。时钟已走过11:30，我起身要与他们道别。610主任关切地问，你家现在住哪儿？我告诉他在某某花园附近。610主任乐意地说，我们同路，我有车送你回家。我说谢谢，我带来的信件还有几封没送完呢。他又问，你还要到哪些部门去给谁送？我说市委某书记、人大某主任、纪委某书记、政协某主席等。我告诉他后，他说他们与你们有啥关系？我平和地说，关系大着呢，我们这次被绑架，市委某书记说是全省中的大案，要严查。人大某主任过去任公安局长时签名逮捕我们很多同修，纪委某书记派人逼迫很多单位开除我们很多同修的公职，所以也要让他们尽快明白真相。他听后说，你不熟悉，我陪你去。说着随我一起出了办公室，见到我要找的人已离岗下班了，只好将信件分别投入收发室的信报箱，就开车上路了。我们边走边聊，他道出了他的心里话，其实我们才是替别人背黑锅呀，共产党卸磨杀驴谁都知道，只是当着某些人不好说而已。见他苦恼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我对他祥和地说，你们随时都能上海外网站，没看到你们战壕的战友乃至高官都早已在为自己找退路，中央党校早在几年前就有30多人联名退党，不久前有一企业老板依次带领几千员工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现在已有1亿4000多万人做了三退，不为邪党做陪葬，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你不会不了解吧？他马上就说，中共党员总共才只有几千万，1亿4000多万人做了三退，不真实不可信。他原来还没搞懂三退的意思，我对他解释道，三退是指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不只是党员，还包括共青团、少先队员呢。他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时车已停在我家门外，时间已到中午，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发正念的时刻，也是对他讲清真相的关键时刻，机不可失啊。等他刚一说完，我紧接着又祥和地对他说，中共邪党腐败透顶，买官卖官，无恶不作，在历次运动中整人害人，手段极其残忍，特别是对善良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天理不容啊，各种败相凸显，邪党马上就要解体了，你不能再继续替他们背黑锅当替罪羊，赶快做三退保命要紧啊。他无知地说，我还这么年轻，又没整人害人，你去问你们的同修，看我动过谁一个指头，不会说没命就没命了吧。我又平和地对他说，某主任，用得着你亲自出手？你把事情都干完了，你的下属去干啥？虽然你没整人害人，可你所在的邪党组织从截拳见证以来，整死8000多万同胞，天要灭他，包括其组织的成员，你不仅是他组织的一员，而且曾发誓要为他奋斗终身的，你不赶快退出来，难道甘愿做陪葬？你说你年轻，你有河南省的任长霞、本市的李某某、韦某某等等年轻，他们因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而遭恶报，死的时候都比你年轻，有的还不到40岁呢。他终于爽快地答应道，思想不入罪，对吗？对吗？在慈悲无上的师尊的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正邪大战，他做了三退。紧接着我又祥和地说，我们有的同修刑期到了该回家时，你们不会再找麻烦往洗脑班送吧？他说不会，洗脑班一直在那里关着呢，某某某10月份要回来了，他不来找我，我绝不会去找他，你放心。10天之后，我市先后2次就有5位同修分别在菜市场及大街上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到派出所，派出所报告610之后，5位同修便很快回家了。当然这是师尊的慈悲呵护，同修的正念，同时里边也有610头目明白真相之后的善念之举啊。第3天我又去了司法局， 及几家律师事务所向相关人员及律师讲清真相，因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再详述。其实这些都是师父早为我们做好铺垫，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有这个愿望，动动手跑跑腿而已，深知自己离师父的要求差距还很远，今后一定要静心学法，实修去人心，突破间隔，协调配合，更好地做好师父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兑现来世的誓约。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由于学法少，心性常守不住，店里有一名同修 S 与我的性格正好相反，说话做事也不一样，有2-3年的时间，我俩处于矛盾的间隔之中，陷入了旧势力安排的陷阱中，互相不愿多说话，忍不住说话都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和观念，彼此都很苦恼，甚至经常不自觉地与其他同修在背后说起 S 的不是来。前年春天，家乡那边的610逼着单位找到了我，单位来人与我见了面，虽然碍于人情只字不提我修炼的事，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不问可知的。虽然我不精进，但是每遇到这类棒击时，我都能向内找，清除邪恶的干扰迫害。我找到了我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有一颗心，认为我的户口不在显居的城市，在这里不挂号，而户口所在城市又找不到我，潜在中有一种躲藏得很好的满意之心。我马上清楚了这种隐藏的执着。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怎么能被这些小丑追得到处跑呢？理智上我们可以选择居住在邪恶找不到的地方，但心态上却不能有怕邪恶的心。邪恶应该是躲着大法弟子的，怎么还反过来了呢？既然来了，正面清除之，而且不让单位的人犯下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我把这件事完全当做一件好事，让我认清自己的不足，在法中提高上来。 S 同修听到我的事后就来找我，那时他已经不在我的店中工作了，他约我面谈。在去之前，我的心里对他还有着相互冲撞的东西干扰我，但在去的路上我就把他清除了。想到了他的那些优点，他对同修的热心，尤其现在找我的目的也是要帮助我呀。到了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对 S 同修的成见，坦然地谈出了我如何放下对他的不好的观念和人心的经历。对他和另一位同修谈出的话，不论是什么都静心听，向内找，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话。我们三人都感觉到了通化大法后的升华，没有了对发生在我身上时的任何忧虑。事后单位把我的情况汇报了610，当地610把我移交给居住地派出所。一段时间后，派出所以我不住在他们的管辖区为由，又把包袱踢回我户口所在地610。我悟到旧势力细致地安排了每一位大法弟子按照他们的标准修炼，甚至包括一丝一念都有他们的安排。
那么同修之间存在的互相计较别人的不足，背后谈论别人的是非执着，用表面的对和错衡量他人，这些都是中了邪恶的圈套，被邪恶钻了空子，削弱了力量，达不到大法弟子应该起到的救度众生的作用。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也就是到了最表面了，我们在人世中的修炼要触动的，要破除的，都是后天观念和业力构成的表面物质，后天形成的壳。常人活着都不知道怎么活，被后天观念淹没了，控制着。而我们大法弟子要从人中修出来，被污染的表面身体和后天的观念就是最后的障碍了。看谁好，看谁不好，喜欢干什么，不喜欢干什么，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每天我们都可能被这些观念左右着，阻碍着。当清除这些观念，返回先天本性认识的时候，我们不就提高了吗？在这个方面就走出人了。选自文章《生命唯有在法中才能升华》。我参加的学法小组，每次学法过后，大家会有一点时间互相交流，大家提高得很快，对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我也体会到整体提高是针对所有的人，一个同修出现问题，对其他同修而言都有要修炼的东西。有一次小组的一位同修被旧势力干扰得非常严重，肉身折磨得够呛，他自己也非常痛苦。大家与这位同修交流后，这位同修的状态还是没有很大改观。一天晚上我在发正念时，突然师父点悟我，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问自己，我真的把同修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了吗？仔细想想，我发现自己和同修在一起交流也仅限于交流法理本身，交流完了就完了，认为剩余的事情就看同修自己了。其实还是没有把同修的事真正当作自己的事情。如果磨难在自己身上，我会怎么做？那么我会多次对干扰的因素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对自己的邪恶安排，同时去找自己不好的人心。当我悟道后，认真地为同修发正念，解体一切旧势力的邪恶安排。第二次再看到同修时，同修欣喜地告诉我，他身体的症状消失了，而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多年。师父让我们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我悟道形成整体，我们必须放下自我，走出旧宇宙为私为我的机制。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会想我的基点是什么，如果是为私为我的，那就是人心在作祟，找人心也变得很容易了，在正念下去人心也很快。选自文章《真正向内找，去人心，柳暗花明》。
各位听众，在此次节目的最后，请听文史漫谈《牺牲与发誓》。牺牲和誓是在当下中共话语体系中被赋予新意的词汇。牺牲是共产党要求加入其组织时发的誓词中用的核心词汇。在当下中国大陆的党文化语境中，牺牲是舍弃、放弃的意思，如牺牲你点时间，牺牲你点利益，就是舍弃时间和利益的意思。誓字也被抽去了原有的内涵，变成了说话者要守信的意思。这两个词的本意并非如此。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的解释，牺是指毛色纯净，身无杂色，用于祭祀的动物；牲是指身体完整无缺的，用于祭祀的动物。从字面的意义来看，在中国的上古时代，一般以牛羊犬鸡等作为牺牲祭祀的动物来使用。牺牲一词在古代 就是用于各种祭祀活动。毛色或羽色纯正、鲜活的牛羊等动物，最初的本意是名词，没有动词的意思。在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中，除了用色纯体全的动物做牺牲、供奉和祭祀祖先、神灵外，以活人为牺牲做供品祭祀、供奉神灵也曾经普遍存在。除中国古代外，用活人做牺牲祭祀祖先和神灵，也曾经是世界各大陆许多国家、民族、部族普遍流行的习俗之一。从世界各地各民族留下文字材料和考古发掘的器物中，可以看到这种祭祀活动基本情况。据《汉字与动物世界》一书的描述，在中国上古时代的殷商王朝，用于占卜的甲骨文中，记载有许多殷商王朝把俘虏的羌人作为牺牲，通过活埋、砍杀、焚烧、肢解等方式供奉自己的祖先和神灵的谱辞，描述了活人祭祀的目的、仪式规模。在美洲的玛雅文明和阿兹达克文明留下的文字材料和绘画材料中，以活人做牺牲的祭祀活动的场景非常残酷血腥。在祭祀日，作为祭祀贡品的牺牲，有战俘也有其他方式被选定的人被带往神庙，由祭司用长矛把他们刺死，挖出牺牲的心脏，或由祭司用匕首直接从牺牲的活体中挖出牺牲的心脏，作为贡品献给他们信仰的神灵，以希冀获得神灵的保护。古代印度把人作为牺牲祭祀自己信仰的神灵的行为也曾经非常普遍。唐僧玄奘就是在西天取经时被强人劫掠，险些做了中印度一伙强盗祭祀神灵的牺牲。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唐僧玄奘在西行取经，从中印度的阿瑜陀国坐船前往阿耶阙国的途中，受到了强盗的抢劫。这伙强盗信奉突加天神，每年的秋天都要寻觅劫持一个志壮端美的人，杀死后取其血肉来供奉祭祀突加天神，以求获得庇护和福分。由于当年祭神的时间即将过去，又没有捕获到这样可供祭祀的人选，所以就在抢劫财物时顺便选择了形貌兼美的玄奘作为祭祀的牺牲。在劝阻不成、他人自愿替换不许的情况下，玄奘被二强盗持刀牵上强盗们在树林里建起的祭神土坛。玄奘从强盗那儿获得了自我入灭的许诺后，发愿往生弥勒菩萨处，得正法下世救度杀害他的人，然后平定的诵经入定。这时突然天昏地暗，狂风四起，那些信奉突加天神的强盗认为拿唐僧玄奘做牺牲触怒了神灵，经诉中下跪求饶，并皈依玄奘改信正法。另外一个与中共关联度很大，也是共产党邪教组织活动的核心之一的词汇，就是发誓或宣誓。根据《说文解字》的记载，誓约束也，文字从直从言。古代的甲骨文是左半部上边为草木之形，下边为言，到小篆时字体变化为上边为斧钺砍伐草木之象，下边为言语之意。斧钺砍伐草木之象说明誓词对发誓双方的强制性的约束。誓字既然从言部，意为约束，是人之间或人类的群体之间以一定的仪式在特定场合用一种言语形式订立的承诺或契约。所以发誓时都要举行比如沐浴、斋戒、献坛等特定的仪式。誓描述的活动必须具备一些特定的要件：一、参加发誓盟誓的双方有个人与个人，也有个人与群体，也有群体与群体。二、誓词的基本内容 包括誓的内容和违约被誓的惩戒方式。三、发誓或盟誓活动的见证者和最终的监督者、执行者。之所以要发誓、盟誓，主要源于发誓或盟誓的双方彼此之间对对方能否兑现、履行彼此订立契约的一种怀疑和担心。所以在整个的发誓和盟誓活动中，超越发誓或盟誓双方的所有恩怨、善恶、对错、是非，具有无边法力的神灵，才是整个发誓或盟誓活动的核心所在，是真正能够见证、监督发誓或盟誓双方的履约程度，并能对违约被誓给予强制制约的力量。所以发誓盟誓就绝不是简单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缔约活动。真正的内涵是人对神的信，是借助于一定仪式、发誓或盟誓双方分别与神订立的誓约。发了誓就是要遵守，违背誓约的承诺和契约，有关违誓应受惩戒的承诺就要被兑现。所以古人对誓的约束是非常惧怕的，绝不轻易发誓。据《左传》记载，郑庄公杀死帝后，把母亲姜氏放逐到陈郢，发誓说：“不及皇宗，无相见也。”意思是不入皇权，不相见。不久，庄公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为，想见到他的母亲姜氏，但是又害怕自己违背誓言而受到神灵的惩罚，让他和他的母亲同时死去。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大臣发明了一个直中的方法，挖了一个地下有水有河的地洞，让他们母子分别从两头进入，在洞中的地下河相见。古人撤之牺牲二字在中国神传文化中作为献祭的贡品的本意，也明白誓对于发誓者超越世间常理的制约。鉴于此理，古代社会没有人自愿去献出自己的生命去做祭祀的牺牲，所以古代以人为牺牲的祭祀、献祭的牺牲一般都是战争中的战俘。在历史上有枭雄之称的曹操，也因为对其先祖与汉高祖刘邦有白马之盟所发之誓的忌讳和畏惧，虽然长久垂帘皇帝的宝座，但终究未敢逾越。统观古今中外，只有在中共利用暴力和谎言掌握了国家政权后，在篡改牺牲、誓等词汇原有语义的话语环境下，迫使受其奴役的国民通过发誓的形式，在发誓起誓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自愿以誓的方式和共产党邪教人世间的组织及其组织背后的撒旦邪灵签订做共产党邪教的牺牲的契约。一旦一个人在加入共产党组织，不管是少先队、共青团或者共产党的仪式上举起自己的右拳宣誓发誓，不管你是真正相信共产主义还是为了获利，也不管真心的发誓还是虚假的应付，也不管你是否知道对共产党邪教组织发誓的真实意义，就等于这个生命个体在所有宇宙众神众生的见证下，和共产党邪教组织及其背后的撒旦邪灵签订了把自己作为共产党组织和组织背后的撒旦邪灵的牺牲的契约。在人世间，共产党邪教组织通过发誓的方式，为了给自己建立一个数量庞大由少先队员、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构成的层次分明、责任各异的牺牲者集合体，不论谁在这个牺牲者集合体中，谁也逃脱不了这样一个不可摆脱的宿命：一、放弃了自己真正生命的自主权，成为共产党组织和组织背后的撒旦邪灵的牺牲，成为被撒旦恶魔邪灵最终享用的祭品；二、放弃自己在人世间所有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应有的权利，成为共产党组织 在人世间驱使、奴役、压榨和迫害的对象。三、成为共产党组织和背后撒旦恶魔邪灵，在人世间及非人世间所有反对神佛、迫害正信、杀戮生命罪恶的最终承担者。最终随着共产党邪教组织的覆灭，撒旦恶魔邪灵的解体，丧失自己真正的永久的生命。好在神佛慈悲于世人，开启了众生解除与共产党组织的契约，脱离共产党组织和组织背后的撒旦恶魔邪灵挟持的希望之门。2004年大纪元网站发表揭露共产党组织撒旦恶魔邪教本质的评论，九评共产党。2005年1月12日发表有关退出共产党组织的大纪元郑重声明，清楚地说明共产党邪教组织及其组织背后的恶魔邪灵遭神清算、天灭中共的真相，并开设退党网站。只要在海外退党网站以真名、笔名、化名发表退出共产党各级组织、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声明，就表明你在宇宙众神、众生的见证下，解除了自己与共产党邪教组织及其背后的撒旦恶魔订立的毒誓，废弃了与邪灵恶魔订立的契约。一旦你选择了退出共产党的组织，不管是少先队、共青团，或者是共产党，你就重新掌握了自我生命的主宰和控制权。在人世间，共产党的组织也失去了驱使、奴役、迫害你的充足理由。你将在人世间真正获得本该属于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具有的、应该具有的权利。更主要的，能够清除被撒旦恶魔邪灵打在我们生命中的恶魔的印记，不再承担撒旦恶魔邪灵和共产党组织犯下的所有反对神佛、迫害众生的罪恶。在共产党邪教组织和及其背后的撒旦恶魔邪灵被众神消灭解体后，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根据西方基督教圣经的记载，恶魔撒旦邪灵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善于迷惑众生。共产党的组织作为恶魔撒旦邪灵的世间形式也是如此。不管共产党组织在过去所说的共产主义也罢，社会主义也好，还是现在说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中国梦，都是为了让你对共产党产生幻想，把你留在共产党邪教组织里，做恶魔撒旦邪灵的牺牲的祭品，最终为恶魔撒旦邪灵承担反对神佛、迫害众生的罪恶。目前已经有1亿5000多万人发表声明，退出了共产党邪教组织。对于我们大陆仍然没有退出共产党组织的人来说，不管如何认识共产党这个组织的理论和所为，它邪恶的本性和已经犯下的罪恶就在那里。不管你退出了共产党的组织，或者选择留在共产党组织的里边，甚至不明真相正在加入共产党的组织，他即将被神佛消灭的宿命就在那里。不管共产党的组织里有多少我们认为的好人、善人、有道德的人，只要你不发表声明，退出共产党的组织，解除与恶魔邪灵之间缔结的牺牲自己的毒誓，只要入党发誓时被恶魔邪灵打伤的印记还在，和共产党组织及其背后的恶魔邪灵一起被消灭的命运就在那里，不以任何人的看法、认识所转移。希望神州大地的善良的中国人不要再被共产党组织所欺骗，加入到退党的大潮中来，自己给自己开启走向未来的大门。选择就是命运，机不可失。